Hello, Jasmine。
Hello, Heather，你好。
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了 Jasmine 作为人猿星球的嘉宾。我跟 Jasmine 应该是在2019年夏天华盛顿的一次女性创业论坛上认识的，对吧？咱们俩
是
都
的，
是，
是的，对对对，黄豆嘉宾是吧？当时。
对。然后，但是那个我们当时还说要保持联系，结果忽然一下疫情就来了，然后大家的生活全都发生了巨变。
对的，对的，对的，在过去3年，的确发生了很多改变，大家都各自在忙着自己的生活吧。对，
对，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对你印象还挺深刻的。当时，我忘了你在我前面还是怎么样，但是我听了一部分你的这个演讲，然后呢，当时我一看，我就觉得啊，一看这人就是一张精英脸，反正就是一看我的那种直觉就是告诉我说，哎，我觉得这个人会是一个很好的，比方说是合作对象啊，或者说可能会将来是会是比较好的朋友，比较谈得来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就保留了联系方式。然后，
谢
但是
谢。
很多人应该都不认识你，你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大体的一个背景和一个职业路径？
好的，谢谢这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就是我是在国内读的本科，然后澳大利亚读的研究生，然后2012年来的美国，所以现在有11年了。我一直从事的职业呢，之前是在所谓互联网公司做了8年，然后一直从一个分析师做到。中级管理人员吧，这种接近高级机领这种职位，然后后来就自己出来创业了。然后这种就科技行业，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经济，所以我一直就是其实做金融相关的一些工作，虽然在科技行业，但是也是职能部门还是这一块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当时就是特别对创投感兴趣，说科技和金融相结合，那不就是创投 VC 这个圈子嘛？然后当时就想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吧，就融入整个创投圈。后来也有幸加入了一家 VC，后来就是自己出来做了，就是自己从做 VC 做投资人，然后 VC 的这个。deal 就限制在一些初创企业。后来我也做了很多，就是房地产的投资啊，也做了很多这种类似于小 PE 的这种投资，就不仅限于 VC 行业，因为 VC 行业只是相当于私募行业的中的一小块儿。然后由于受，特别是现在经济下行，受大环境的影响，其实所谓的 VC 创投 venture，还有，对，我还在 crypto 行业也待过一段时间。所以其实对这两个行业的影响都是特别大的，所以我其实现在做的更类似于私募小 PE，其实说白了就是倒卖公司，所以大家听说过很多就倒卖房产啊什么的，这个我现在做的就是把一些小公司合并成一个相对就更大一点的公司，然后再转手卖个更大的平台，现在是我目前在做的事情。
我觉得你的这个职业应该会很让人好奇哈，就是也会有很多人，他比方说现在比较年轻，现在正在公司里工作，但是呢，他是想心中是有一个说创业梦，或者说想要去做一个小的生意，然后将来呢吸引到投资人。那如果我从他们的角度出发的话，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样的项目才会是吸引到投资人的，或者说是你们一般在选择项目的时候会考察哪几个？关键的点，比如说哈，比方说像房产，因为我比较了解这个嘛，像房产，你会考虑说买入价是多少，买出价是多少，然后买来以后你是持有，还是说把它卖出，还是说靠资金收入？那它是有几个关键衡量指标的，比如说它的税啊，它的这个保险啊，它的每个月的这个还款数，还有你的收的租金数，还有你买入买出价格，就是我知道就房产行业这几个指标肯定是你们一定要看的，对吧？但是如果说像其他那些这种很难像房产下去量化或者之类的，你们注重考察的会是哪几个方向呢？
这个得分行业，还有不同阶段的企业所考，就是投资人会看的一些指标会不一样，但也不是纯看指标。其实，那我就大概分几块吧。就大家一般只能看到的小生意，用这种的投资的话，那可能就是亲朋好友或者是你自己的存款资金啊，这种投资。如果你在向外面找投资人的话，可能就是大家追求现金流回报的投资人。但是对于你要所谓拿这个 VC 的钱、创投的钱， 这个的话，那你做的生意就是市场要足够大，因为其实说白了，不是所有生意都适合拿 VC 的钱，也不是所有的生意都是 venture deal，就是 venture deal 它一定是市场够大，更高科技一点吧。说白了就是你要有门槛。如果你说开个奶茶店，那就是门槛就比较低，那种除非你就规模上去了过后，那可能就会拿一些就是大的钱，那个钱也是在你就是。主要是为了做大，所以大家也许会有些 VC 会投，但是就是我关注的行业可能还是就是，相对偏也不是很硬科技，但是偏就是科技多一点。那比如说就是很多大家听的比较多的，就企业服务，就可能在国内，不是做这个企业服务这个行业，好像国内稍微没有美国这边更发达吧。美国的企业服务就是分很多种，这种 SaaS model 的话，那我们可能就看这个 ARR，就是ARR 叫 Annual Return Revenue，这个就是说你就是每年就是你不做事儿，你能进来的现金流是多少？然后我就不具体举指标了，其实这真的是看每个行业每个细分领域。但是我就是想，如果对大家就是一开始就出来准备创业的人的建议，就是说，不是所有人都会是，都会投所有的行业，就是你一定要找到你这个行业的投资人，还有你所处的这个阶段，如果能自己出钱干的，你就不需要去拿外面投资人的钱，因为投资人的钱都是非常昂贵的，特别是股权投资是非常非常昂贵的。然后你也不要觉得这样就是什么圈钱呀，那其实这个现在这个行业钱特别不容易就是一些特别有名的 VC 出去融，因为 VC 也要去融钱嘛，像他们的 LP 融钱都没那么容易，还别说就是他们现在看项目特别特别谨慎，包括我自己，我今年也就投了一个项目吧，然后这个项目还是就是护城河特别高，然后都已经科研了。6、7年的一个项目，然后他们开始商业化，然后他3年前我就知道这个项目，当时他们的商业化路径我不是特别认同，然后他们经过3年的摸索，终于找到他们对的这个细分市场，然后我才有兴趣投的。所以说，其实最开始还是就是说跟投资人当朋友，然后一直保持联系，然后后面如果是真的是适合投你这个行业、投你这个项目的投资人，那可能在某个时点，就是大家就会缘分到，就会水到渠成一些。
好，谢谢。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 SaaS，就是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话，它是 SaaS。然后
哦，对。
对，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猜想啊，我不是做这行的，我猜想
哦
像什
，OK，
么
不好意思。
像微软的 Office，或者说是像一些比方说一些财务管理或者人事管理的一些软件，它就属于这个区间，就是类似于说它
对。
一个 license，然后呢，之后它只需要做一些非常基本的 maintenance 和升级。要是大升级，人家还得再收你一次钱，但是就是基本上可以躺着收钱，差不多就这么一个 subscription 的这种 model，叫订阅制服务，对吧？
对，对，是 software as service，这基本上就这种嘛。因为这种就是前期软件开发的钱可能比较贵，但它一旦开发成功，它卖一个人和卖100万个人，其实对它的成本是一样的。所以说，投资人会比较喜欢这种模式。国内我是听说，特别是对针对企业的，你提的很多例子啊，可能是针对个人的 SaaS，特别针对企业的这种 SaaS 的话，我听说国内这块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企业做起来，那美国这边就很多了，对，因为美国这边我觉得乐意为企业服务这种愿意付钱的公司其实是更多的，对。
对，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模式还是类似于说，更像是一种投资人喜欢投的，就其实还是类似于像你说的，有点像一个被动收入，或者说是税后收入，就是睡觉的税，就是类似于说在前期
你
的
可以
投
这
资
么
之
理
后，
解，对，也不是
之
说
后就
投
不
资人
再
喜
需
欢
要
赌。
投入人去 maintain 了。但是像你说的奶茶店，就是说不能一次投资，还要一直有一个员工坐在那里不停地做奶茶。如果这个员工生病了，这个奶茶就没法卖了，而不是说像我们这个。装上了一个 Microsoft 或者装上了一个财务软件以后，那个开发公司在不在，我们都可以继续用这个软件，它就不太需要这个人员的后续维护和一个日常的一个运营或者说经营。
你可以这么理解吧，反正就是这种软件公司的，这就是软件公司的这个特色嘛。对， 就是前期开发费很高，后面维护费比较低一点。然后它，但是那个更新换代特别快，所以说你有不断的开发新的产品，然后再在你现有用户基础或者是开发新的用户这样子。你看所有的大的互联网厂商都是这样子啊，都是有不断有新的产品，因为大家的确就是很厌倦的特别快。
对，
我说奶茶是单个奶茶店啊，如果是奶茶开成连锁啊，那你到后期可能也需要资本的助力才可以，就迅速扩张的比较快。然后国内我知道这块做的还挺好的，国内奶茶就是百花齐放，真的。
对，还有像瑞幸咖啡，不也是，就是一开始
对，
砸钱。
对，对，就是规模化进去了。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反正这我不是投消费领域的，所以说这块我不大看。但是从纯财务的角度上看的话，他们很多都是不赚钱的，所以都在烧投资人的钱。所以说，只不过就是以前的逻辑，只不过说你高速成长，然后占有市场率，我再提价，然后再实现盈利。那其实，疫情，特别是现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这个投资逻辑还成不成立？其实我觉得是打问号的。我已经看到很多投资人就已经在改变投资策略，就是需要就是企业尽快能盈利，能自己养活自己，因为你不知道你后续还有没有就新的投资人进来。然后在现在利率比较高的情况下，这种带风险偏好的投资人是越来越少的。那我银行的钱存在那里，能收个5%几的利息，那我干嘛担那么大风险去追求一个就是历史回报其实也没那么高的一个投资呢，对吧？那以前的利率只有0.几%的时候，那我愿意去担这个风险，去追求10几、20、30的回报。那现在，那有5%在那，我何必去担那么大的风险呢？所以说，现在其实涌入到这个风险投资这块的资金量是没有以前多的，就大家投资热情没那么，所以说投资逻辑也在慢慢改变，没有说让你不断的是去扩张。然后烧投资人钱，然后实现这个所谓市场垄断，然后再提价，然后再实现盈利。现在最好就是 day one 就能盈利就最好了，但这个是不现实，大家也都知道。但就是说，投资人就是现在的投资逻辑，有一些投资人就是有所改变，对。
对你刚才说的那个例子，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你说，其实你已经知道一个项目已经6、7年了，然后但不是3年前你就知道了，但是3年前你没有投，你一直到今年才投。所以其实活得久也是一个很好的测量指标，就是除了看现金流，还要看他有没有这个能力 survive 前面的2到3年。我忘了在哪里看过一个数据说，说好像是美国中小企业前3年还是多少的 survive rate 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就
非常
是
非常低的，
绝大
包
多数
括
都死
餐
掉了。
饮，对的，包括餐饮行业也是，我如果没记错，餐饮行业也是3年的那个存活率不到60%，那个中小企业那可能也就更低一点。其实绝大多数的创业是以失败告终，那就是所谓我们这个创投圈呢，那就更那个了，90%的投资都是失败，大家都听过，或者99%的投资都是失败的。然后我曾经也问过一个还挺有欧洲的一个挺有名的投资人，他就是欧洲那个 Spotify 的那个第一个投资人。他说他投了100多个项目，125个项目吧，就是110个都不愿意再谈起。那可能就是成功的就那么一个，但就那一个成功的就给了他所有的回报。所以说这个行业就是风险特别大的。然后我也是因为经济环境的变化，然后我们最近做的也是相对希望就是风险更小一点，所以我们现在做就是看的都是一些刚需行业，就跟着巴菲特也这样嘛，就是在投大资金都是进刚需行业，还有就是现金流的行业，这样子保证你活得能够久嘛。包括现在很多的我知道这个之前融了很多钱的行业也是，就是他为什么也在裁员，为什么也在缩流这个。就是收紧银根吧，也没有大肆扩张，也是因为就是希望活得更久，就预期未来2年内没有外部资金的情况下，你能不能活下来，对吧？或者是能融的时候就多融点钱，就是这2年活下来再说。
像你指的刚需行业或者现金流行业，有哪些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呢？你这么一说，我第一反应就是像 Costco 和沃尔玛。
对，他们的 margin 就很低了，可能你去看他们财报，那 margin 可能就2%、3%，就是但是他们就是现金流行业，那资金周转很快，还有包括就是我现在看的，比如说financial service 这块，就是包括会计师、保险，那会计师在美国， 你不管怎么样，你都要报税，对吧？家人要报，企业要报，所以说这个你不管经济环境怎么样，你都得需要用到。还有另外一个保险，保险的话就是车子、房子，你怎么都要得买，就像你们做房地产一样，你没保险，这房子就不能就是出租，不能干嘛的。所以说这些在我看来就是刚需行业。所以说这两块我目前就是在想收购一些小一点的公司，然后把它们整合成更大一点的公司，对。
像你收购小的公司，因为你现在是在美国的中西部，你是必须要收购中西部的吗？还是说只要是在美国，甚至说在加拿大，可能地点也不是很重要？
那也要看这家企业的一个性质吧，因为现在线上的公司越来越多，我目前接触到的也有纯线上的。如果纯线上的话，那可能就是对地点就没那么大的要求。那如果是有线上也有线下的话，那我是倾向于我人所在的，比如说我在芝加哥 Illinois 州，或者我的合伙人在 Arizona 那个州，或者另外一个合伙人在加州，所以我会倾向于以我们自己为圆心这样展开。
那你看的这种小公司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预期，或者说是只想收购这种会计公司呢，还是说对吸引一些会计人才也有兴趣？
都有，因为这个我本身不是会计师，所以说我会就是也欢迎就是会计的人才，跟我们一起做，因为我们买了公司也需要人来运营嘛。然后我们现在买公司很多都是因为之前的那个 owner 他要退休了，所以我们才会这个去他才会要卖他的公司，所以说我们是需要有新鲜血液加入的，对。
好。所以听到这里的小伙伴，如果你是做会计的，或者是你知道有会计公司的 owner 准备要卖，记得联系一下 Jasmine。
啊，对的，对的，保险也可以。保险的话，就是，更喜欢的就是大家都要 renew 的，比如说 health，那你每年都要买这个医疗保险，你每年都要买这个房子、车子，而且是大概率的话，你是不会换来换去的，对吧？你在一家买，你基本上就是在那儿，除非就是服务非常不好，才会就是去更换。所以说，这种我们也会买。但这种的话，目前我在市场上看到很少。现在市场上出卖的都是那种所谓的 franchise，就是什么 farmers 啊、Allstate 这种。但这种就叫 captive，这种 captive 就说你的这个就只能卖这家公司的产品，就这就不是我们理想的收购对象。理想收购对象是那种就是 independent，它可以就是卖所有这种不同保险公司的产品，然后就是根据客户的需求。再给他比较精准的推荐产品的这样的保险公司，就是一出来就被卖，一出来就卖，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刚需行业，所以说市场上的 deal 非常少。
对的。那如果有一些人，比如说他想要进入你所在的，比方说这个你说是 VC 创投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投资人的这个行业，你觉得他们比较好的一个切入点是什么？或者说他们应该去累积哪一方面的一些知识或者经验会比较有帮助？
怎么讲？这个行业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小的行业，也不是一个就是创造工作岗位的行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不管是 VCPE，他们这个要看 money 的钱，就决定了他们有多少这个运维的资金。就是大市场标准就是2%的管理费，20%的分成，对吧？那2%的管理费，那打一个比方，你。一个基金，它的比如说1亿美金了，1亿美金2%就200万美金，那200万美金就决定了它能招多少人。然后这个行业的薪水可能比其他行业稍微高一点，但就是也就从8万到25万之间，就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它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创造工作岗位的行业。说在这行做的很多都是就已经要么就之前是创业者，然后因为他知道怎么就是管理公司、弄公司，所以他会自己成立自己的创投基金，或者是之前在什么投行啊，传统的我是个传统路径，之前在投行啊，因为投行就是来说白了，投行就是买卖公司的嘛，那就是 可能一直有接触他们的上游，或者是做管理咨询的呀，说这个是传统，他们传统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道路。那我自己其实是非常不那么传统的。那我自己最开始是从天使投资人开始接触这个行业。我17年的时候就开始投天使了，就投了一些企业。然后18年我就投了我的第一个 VC，因为也是想接触这个行业，就是把自己的钱投出去了。当时我1920年的时候，当时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就想那个就试了一下找工作，就发现其实这不是一个创造工作岗，也不好找。所以后来就是我当时就说，那我读个 MBA，因为这是很多人的想法，我要换个职业，我就读个 MBA，对吧？去个好的学校读个 MBA，那我就可能概率更高一点。的确也是这样，但是我当时想，我花这几十万读这个 MBA，还是说我这花这几十万我自己就是投出去闯出来？那我就选择了后者，我就是把自己就是当时说准备读书的这笔钱，基本全部都投出去了，就自己投，然后慢慢的建立一点信誉，然后我们开始就是做，就是做一些 deal，也会拿一些外部投资人的钱，所以我开始不是。VC 有两个那个商业模式，一个就是你一开始说啊，我要做 VC，我去找投资人融钱，我融个1亿美金或融个1000万美金开始做，这是一个模式。那另外一个模式呢，那个比较难一点。另外一个模式就是说我就是一直跟创始人就是在这个创投圈混，认识很多创始人，有些公司我真的是非常看好，非常喜欢，然后我自己也愿意就是把我自己钱投进去。那然后就比如说你拿到了更多的份额。那我也可以分一部分过来跟其他投资人，这种叫 syndication，就你们做房地产业也有这个模式 syndication model，所以我就是从这个 model 开始的，就我就是找了好的 deal，那我自己放钱进去，那我身边的一些就是类似于天使啊，或者是个人投资人对这个行业看好的，他们也会放一些钱进，或者高净值的这种客户，他们也会投资人也会放钱进去，所以我是这么开始的。
哦，这样，哎，真的很有意思哦。那就是，那你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哦，就是你提到了一个说，你决定把这个钱不去读 MBA，而是自己去投着试一下。然后，那你是怎么去跟这些人建立联系的？因为一开始我还真不知道你是在澳大利亚读的研究生，所以其实你也是第一代移民，对吧？就是，
对。
所以你是怎么去创造联系的？因为在我的认知中，我觉得。这些投资人的圈子，我们说白了，其实就是被基本上是被白人男性占据的。
哈哈
在里面，我也见过
哈哈，
少数民族的人，或者说女性，但是其实都是占蛮少数的。就是如何去建立这个联系的，尤其你又没有在这里读书，就是没有在美国这里读书，所以你也没有像大家在美国读书的人的这个，比方说校友圈啊，或者可以从教授开始，或者从教授做的一些项目开始，你是怎么开始的呢？
就首先我就是做这个之前已经在就美国互联网行业工作了7、8年了嘛，然后就是有一些这个行业本来就是一些人脉，然后我所在的公司当时也是一个大厂吧，所以我同事反正跳槽也是说去所谓的大家都耳熟能详那些大厂，所以这是第一层圈子，第二层呢就是我会参加很多这种创投的活动。不光是当观众参加，或者是自己也我自己就做这个之前也做了两个创业项目，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认识了一些人。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参加了一些所谓的program 嘛，因为大家也是希望就是这个行业也希望更多元一些，所以有很多特别是硅谷那边，然后其实现在每个城市都有，就有不同的就是 program 你可以去参加，他们就会就是训练投资人怎么看项目，怎么那个建立联系，怎么去 sourcing deal，这个我也参与了，所以说。其实是通过多维度的去在这个圈子建立联系，找到创始人，然后还有就是多看多聊，跟不同人聊，特别是 founder，然后如果特别是你自己的 founder 跟其他 founder 的话，就会有更多的语言。然后最好的 deal 都是 founder 推荐的，而不是说你去去哪儿找的，或者人家给你发邮件发出来的。其实这个都不是最好的 deal，最好的 deal 一定是特别是成功的 founder。他推荐的 deal，或者是他在做的第二次、第三次创业之前，就算他之前做的事情失败了，那他也有很多经验教训。他第二次、第三次成功率就是会比初次的这个创始人会高很多。
对，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有帮助，就是这一点就可以验证出来你是真的就是自己做出来的。因为之前有一次我有一个问题，然后我就去问了我的一个同学，他就是 没有读太多书，但是他从20岁开始就开始自己创业啊，去折腾这些事情。所以当我问他，我说怎么去挑选一个合伙人或者说是一个管理人，他给我的第一条建议说，这个人以前一定要成功过一次。然后就是他这个东西就是我说的，就是你很难在什么 MBA 的书上或者说是教材中找到这样的一条规则。但是我听完以后，我就知道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就是类似于叫第一手知识，或者说是你自己在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以后悟出来的，书上是不可能教你的，就是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就是类似于你是真的摔过跤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窗口和这个止血，或者说知道什么样的情况就不要跑了。
对对，的确是这样，就是实战经验和在学校读书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还是我觉得，因为你这是职场播客嘛，我也不是贬低 MBA，我是就还是看你个人，因为有些人也是通过MBA 实现了，就是比如薪资的涨幅啊，或者行业的转换啊，或者是去了更高的平台，就是还是要看你这个人，你更保守还是说你更愿意？因为说实话，我这条道路的话，风险是非常大的。那刚好也契合了我做风投，对吧？的这个行业，所以说我可以 take 这个 risk，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的。因为我之前我有个投资人很搞笑，他也很喜欢这个行业，但他就去了沃顿读 MBA，然后他也想进这个行业。我说那你投吧，他就跟我投了几个 deal，然后就他就是几千几千的跟我投，我也是几千几千的开始，然后后面就是就几万几十万，然后上百万的这样的写这个 check，然后我觉得就是还是分人。然后，但是就是你说的，就是实践出真知，这个是倒是真的。然后这个怎么讲？MBA 就是，如果你是只是从一个公司换到另外一个公司，或者再就升一级，这个 MBA 是可以帮到你的。因为我前老板就是这样子，他就跟我说，他读 MBA，他就薪水就涨了几倍，这种2倍吧，3倍还挺多的。然后他就说没办法，就这样子。虽然就是去 MBA 就读了个2、3年，就有些公司就认这个，这边是他大的公司，所以说这个我就是提供一个另外一个思路。但是我自己的例子又是另外一个思路，就是因为我已经读了 Master 了，就是学校教育，感觉我有了很多学校教育，所以我没有必要再去读一个所谓的学位，所以说学位对我的吸引力不是很大，我更希望的是这种实践，然后还有就是真知，就是这种实战经验吧，应该讲。
对，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啊，就是你说的对，这是一个职场博客，但是我也从来没有就是一定要大家要狂读书，就是我觉得你这种 case 真的就是不需要的，因为你已经有一个硕士学位了，而且也是在一个英语国家读的，就是你也没有这个刚需，说我一定要提升我的语言技能，一定要靠这个学位才能当这个敲门砖进入大厂，你已经在大厂了，所以就是类似于说，没有这个必要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就像我们说，就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进入这个常青藤大学绝对是会给他们的职业加分的。但是如果你能像这些硅谷大佬们一样，他们不都是读到大一、大二就退学了，对吧？因为 they find better things to do，就是那些东西更能让他们找到人生的意义，或者说更能让他们的这种天赋去激发出来。那像这种人来说，的确你在这种学校里非要一直读4年，反而是一种浪费时间。所以他MBA 也好，或者说这名校也好，它真的是一个非常中性的东西。就是对一些人来说，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加成。没有这个，你就是没法到达从 A 到 B。但是对一些人来说，如果不需要它，我也可以到达 B 点，甚至还可以开拓到 C 点、D 点。没有必要说大家一条路走到黑，就是一定要沿着这个学历一定要往上爬这个 ladder。
的确是这样的，特别是我觉得我自己的各种经验都不是就是大家想的那种直线型的。那我从澳洲读完书来到美国，其实换了个全新的环境，然后也是我当时也是犹豫，我要不要在美国再读个书什么的。后来也想了，读什么呀？都读这么多年了，就直接干呗。然后找到当时就大厂也是经历过很多曲折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的实力在那儿，其实学校，就是一个锦上添花吧。但如果没这个，就有这个学校，可能敲门砖容易一点；没这个学校的话，eventually 你也是可以，就是达到你想要的这些职位。可能就是你要走一些小弯路，或者是会有人领导你，或者是你要知道这个美国的职场这个规则是什么，那你可能也容易一点。如果你看到，比如说你从中国来，那你用中国的职场的这个那玩法再玩美国这边，你可能玩不转，对吧？就是
对，
你还是要知道游戏规则是什么。
那你刚才说了，你是一个愿意去 take risk 的一个人，但是你也说了，就是像投资人来说，其实很多人可能投120个项目，有110个都不愿意提起。对你来说，你会给自己设立一个止损点吗？或者说会有一个 threshold，就是你会给自己招一条，就是画一条线，就是说如果到这里我就可以退出，或者说如果他们做了某一件事情触犯了我的某一个原则或者底线，那个可能就是我退出或者我放弃的时候。
有很多，因为我投了就是小20个项目吧，就是有项目发展比较好，有项目也发展没那么好，有的跟创始人就是关系处得好，有些也没处得没那么好。然后这个我觉得其实到最后都是人，有些我会愿意就是不断的投他，那是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人一定会成事儿，一定会就是他的资源或者他的人品，就是能把这件事情做起来。有的人他就是想，就是圈点投资人的钱去用用，甚至用投资人钱去改善他自己的生活。这种创始人我也见过。那这种创始人的话，如果我没有对赌条例的话，那我可能就是会追回我这笔投资。这种情况我也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我自己的钱的话，那肯定是我就是现在就尽量控制，就是我投。所谓这个 venture 这个行业的钱不能超过我净资产的多少，我自己是有一个百分比的，就是你也不能说哦，我愿意 take risk，那我把所有钱就是不顾什么身家性命就是 all in，这个我觉得没必要。大家都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也有生活，所以说这个倒没必要。我会看情况而定。所以我现在就是因为后来就是 deal size 越来越大，所以我自己的钱能投进去的其实也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小。那更多的就是外部投资人的钱了。对，到后面，那所以还有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这个是 deal by deal 的，说 deal by deal 的话，那我可以随时调整我的战略。像我之前可能就是，就像你说看中这种高成长的这种行业，那我现在可能就看中就是有现金流，然后刚需行业。所以说我现在做项目，尽量在这个行业，也尽量就希望能给投资人尽快就是。投资人的钱也能回去，所以说还是要看你做 deal，你怎么 structure deal，就每个 deal 是不一样的。然后之前就是创投投的钱嘛，比如说我最早的17年投的，到现在都没回来的也有。那本来我也是因为投早期就是那个周期就很长，就是7到10年的周期，所以说也很难去评判我就是还要不要继续投。但我觉得好的企业我还是会投，我还是会继续支持。那我知道他可能又要陪跑他3、5年，甚至7到10年都有可能。但这个是个细水长流的过程，对。
对，那你刚才还说了一个点，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你说这些东西类似于到最后还是要看人，但是你觉得看人指的是说这个人的人品，还是说他做的事情，还是指的是就是一些，我想怎么说，就类似于一些偏好，或者说他做的某一种事情里面，他如果会有满足某一点。会更吸引你，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的，说 Costco，大家就是像那个谁，我记得，像芒格他们都很喜欢投那个 Costco，对吧？因为他就是 love 那种 business model，就是他真的就很爱那种模式，他逢人就去吹捧他，对吧？就是有没有这么一些东西是说你会觉得是特别吸引你的，或者说是这个人也好，或者说这个，他做的这个事情的性质也好，就有没有哪些点会是比较吸引你的？
吸引我对创始人的话，吸引我的一首先就是要足够 hustle，就是那人聪明啊，这些我觉得都是。怎么讲，就是聪明的人很多，但是有道德底线的人，没那么多，这么讲吧，就是，那他就是要看他，对，就是对有没有对投资人负责，有没有对他员工负责，有没有对他的自己负责。那有些人就是融到一笔钱，就是改善了自己生活，或者就是，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就，他没有想要把这个企业带到终点，没有说想为这个社会做多大的贡献，没有说想要改变一个行业或干嘛干嘛的。或者是真的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可能就觉得这个，特别是在就是加密货币行业，我可能碰到这类人更多一点吧。 他可能就是说我这个项目嘛，我就出来圈点钱，那我这个项目也就很短期，那我搞一波就走了，就没有想过他这个做的这件事情会就是怎样建设这个行业，怎样让这个行业更大更好，或者是真的就是解决了一些实际的问题，不管是行业内部的问题，还是说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对吧？那我可能更倾向于这种。这个叫什么？也不，也不能用，不用，也不能用道德这个词来衡量。我不知道这个用怎么样的词比较精准的描述这个创始人，就是，你说情怀，但是也不能完全是情怀。这个叫什么呀？这个你能想到一个比较精
就
准的
全
词？
凭良心。
全凭良心，对吧？就是很妙，就没办法用，数量去衡量的一个东西吧。这个也是在看了很多人过后的一个投资人的一个直觉。还有就是你做背调的时候，对这个人做的背调，那能不能就找到这个人真实信息？那他之前做的项目怎么对待投资人的？他之前做就是他的口碑到底怎么样？是不是个靠谱的人？就靠谱，是不是靠谱的人吧？就是对吧？
对，那就是会有哪些东西你觉得会是属于一个 red flag 呢？就是一有了这个就绝对不行。比如说，就像企业招聘，一看你如果说
作假呀，
bug
对。
test 对吧？或者说有那种 felony 的绝对不行，就是类似于
哦，
对你
这种肯定不行啊！
哪些是 red flag？
这个没有犯罪记录，我觉得是最低要求，对吧？然后，就是不能撒谎啊，撒大谎，不能作假呀，就是很多就数据作假呀，就是编故事啊，这种创始人也很多。然
对，
后，
就是之
反
前
正就是。
硅谷有那个美女用
对啊，
给测血的那个，我觉得那个真的太像电影了。
可不是嘛？其实这种就是也会接触到一些吧。对，就是还是看这个创始人心术正不正。但这个东西就是，你不是很了。我就说，其实也是有时候跟先当朋友，就是你要对这创始人有了解，是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或经过一定的事情，然后通过各种侧方面。然后我之前也问过一个非常还比较有名的一个投资人，那我就说你怎么做这个滴滴，就怎么做这个尽调，他说。没有绝境，就是比人家多了解，就是他会跟他员工谈、供应商谈、客户谈，什么之前的朋友谈、之前的老板谈，就是各种维度的去做尽调来看这个人，看这个创始人、核心团或核心团队吧。对，那就是比人家做更多的尽调，聊更多的人，再去做这个判断，那再去核对你对这个人的直觉是不是正确的，就trust but verify。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其实不光是说投资了，其实在很多方面都适用了。比方说像求职去一家全新的公司啊，去一个新的城市啊，或者说去找一个新的朋友，或者说去找一个结婚对象，其实都应该这样，就是尽可能多的去做尽调，就是 have a full picture before make a decision 那种。
对，除非你的直觉特别准，那就这个人，那也有这种投资人，他一看这个创始人就觉得，就我的投，不管他做什么投他，也有这种，但是我就说，一般来讲，怎样的尽量的规避这种坑吧，
对，觉得这个非常好。还
就
有你
跟
刚
你
才
一
说
见
的一个，
钟情一样，也有一见
对对
钟情的
对，
情况，对对对。
你刚才还说了一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可能也很多人感兴趣。就是你说一开始从几千几千开始投，几万几万开始投，我还真的不知道哎，我还以为就是要投就最起码要 six figure，就是起码要10万起或者说是几十万起才能去做投资人。我没有想到说这种小额度也可以。有没有一些你会推荐说新手去作为一个试炼的一些，比方说网站呀，或者说是一些组织，这样他们可以去从这种小规模试错开始做起。
对，其实现在很多这种，其实所谓的众筹，其实就这个概念嘛。但是
哦，
如果
好
有一
好。
些比较，对，但有一些比较专业的，然后其实我们就像我们就 Flying Tiger Capital，其实我们做的一些 deal，因为很前期很多 deal 都是我们创始人自己，就是像我们这个 founder 自己的钱。但后面的话，我们就是拿一些小投资人钱，也是让他们就是先用小钱试试看，然后看看 deal 不错，跟着这个。跟着我们的这个放的这个基金一起成长，然后因为说实话，愿意投这块的人也都是要么就是 啊，对这个行业了解，或者是相关行业吧。他们要么在这科技圈做，要么之前是投一些我做一级的，就做二级的，就以前做股票啊，它是倒推的嘛，就 IPO，比如说是终点的话，那从 IPO 倒推，那你投到就是比较晚期的这种轮次的概率，个人投进去的概率非常非常小，因为你那点钱进去就不够打水漂了，那你就跟着一些。就是专门做这块能拿到投资额度的公司，跟着他们投，可能他们就看看不同的公司，他可能要求都不一样，有的可能就是说我至少2万5起、5万起、10万起、25万起，这种都有可能。但是再往前推，更小一点，对吧？就我就是初创，就是 A 轮之前、天使轮这种，那你小投资人就可以跟着投。但很多人说实话，低于5千的话，那基本上就是玩玩。那这五千朝上就稍微认真一点，然后这种的平台也很多，包括我们自己也做，就是我们有 deal 也会发给投资人，我说你可以先小小的试试，就5千1万的试试，或者是因为我们之前是有本来是2万5起或者5万起的，后来发现其实还是大家有一个熟悉的过程，所以我们也会就是如果是比较熟的朋友也会就是小的也会接受，对。
我见过一些网站，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有点太小了，就更像是一些，比方说小的艺术家，比如说你如果出5块钱，将来我这本书如果出版了的话，可以给你寄一本，就是那种就有点
哦，
太
那个，
小
对，
了，那种非常
那
非
是
常
很
小的
正
众
常。
筹。我是见过那样的一些网站和 App，
嗯，
就是一般都是一些小的艺术家希望出一本书啊，或者一本画册呀、啊，或者说做一些周边呀、啊，那样的话就非常非常小，就是几块钱、几十块钱。
对，那理论上讲也是投资吧，那可能只不过把他买咖啡的钱，就支持了这个艺术家，支持了这个作者。我说的这个还不大一样，这个，好像做的比较好的是 Angelus 上班，Angelus 当然有很多放的，然后 Angelus 是个平台，就是所有的像我们这种基金公司都可以在 Angelus 上去开个账号，然后去投。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就是找你身边信得过的一些人，因为说白了你投这个还是说看是投他这个人的眼光，看看项目的能力。如果你只是在网上随便找随便搜的话，其实你就是你找不到这个真正的人，就是。我觉得你这种乱投，还不如就是找你身边的人，或者是你身边有些创业的，你想支持他一点，然后先学习学习，感受感受，对你就生活没有影响的一个钱的这么感受感受，对吧？对，我是不大推荐在网上随便去说随便投的，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网站在做这个，但是就是都是经过非常美化了的，
对。
失败率很高很高，对，因为说白了就是。投能融到，就是能从自己身边 friends and family 融到钱，那他就不会去融外面更难融的钱，或者是或他到下一轮了，需要融 VC 的钱，他就会去找这些 VC，或要么直投，要么就是像我们这种 syndication。我们之所以能拿到一些 deal，也是因为我们就自己的资源能帮助到企业，不管是他打入中国市场啊，还是因为我的合伙人他们之前都做投行的嘛，所以说还是他们以后就是上市前的辅导啊，还是给他们介绍客户啊，我们都是能帮到他们的。然后我们又是比较 founder friendly，也不会跟其他的 VC 去争抢份额。比如说我们最近投的，他们这一轮要融1千多万，对吧？那1千多万的话，它可总归就是会剩个就50万到100万到200万，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投资规模，我们一个 check 的话，基本上是50万到200万。然后总会也会剩一些额度，那他们就会倾向于给我们这样的就是投资机构，然后又能帮到他们，然后又不像 Angel 那么，就 Angel 他会问很多就是外行的问题，那投资人对不，那 Founder 的话他也懒得去理这些人，因为就是要回答问题其实很耗费时间嘛，他也知道我们是专业的投资人，也会就是也懂这个行业的这个。各个术语规则什么的，然后也不会太 bother 他们，然后还会给他们提供像 Angel 这样一。Super Angel 这样就给他们提供很多资源，这样子。因为如果是大的基金的话，那他们旗下就是投了几十上百个，他们那个就是创始团队能分给到这个所谓每个创始人的时间其实非常少的。那我们的话，他们就是一个电话或者是一个 email 过来，我们就会去帮他们对接资源。就他们，我随时也会问他们，你们现在就是需要什么，我们就是有什么可以帮你做的。比如他们说，哦，我可能想进日本市场，那你。 日本这边认不认识人，我们想在日本找个销售啥的，那我就去，因为我之前的公司我们在日本是有很多同事的，那我可能会去找我以前的同事说，你反正都是科技行业，说你们就是能不能推荐这个销售啥的，所以说我们是可以带给这个方者这种资源的，很多一些行业内的资源啊什么的，或者是上下游的一些资源，所以他会愿意拿我们的钱，这个就比你纯去投小 angel 的成功率又会高一些。像这种 super angel 跟着我们投，可能就成功的概率就比你直接在网上去找要高一些。
对的。然后你刚才说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因为我本来想问你说你是怎么 keep up 你的这个 network，然后你刚才说的这个点就很好，就是你会跟他们去聊，了解他们的一些刚需，然后去为他们解决问题。我觉得这种就是属于比较深层的，networking，就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资源交换。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 networking 只是处于很肤浅的那种，比如说圣诞节了，给大家群发一张我们家的最新照片，对吧？
哈哈哈哈哈，是我之前也干，后来就懒得干了，一是挺耗神儿的，二是我没发现这个就是有多那个，还不如平时多聊点的那个 connection 更深一点。对，我觉得怎么讲这个 network 的话，就是还是做 value add 吧，就是你要不断的给人家输出价值，你输出价值的时候，人家才会看到你的价值，你有价值。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自己一直能成为一个有利用价值的人吧，怎么讲？就是有一些不管是行业资源啊，或者是我自己的这种知识储备啊，能帮到其他人，那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value add person，对吧？人家才会愿意跟我交朋友，才会这样子，对。
对，非常好。那我觉得这里，我觉得我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对比方说20岁的自己或者25岁的自己，说一些话，你会说什么？因为我觉得听这个节目的会有很多。小女生就是会比我们小一些，可能正在20多岁，或者说不到30岁，然后正处在一个职业的一个初期阶段，或者说是一个中期阶段。你觉得如果你想跟他们说句话，或者说跟当时自己说句话，你觉得你最想说的话，或者想分享的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你自己要明白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周游世界，然后那。还有就是所谓的大家都追求的财务自由和这个时间自由，对吧？然后我开始到美国来的时候，也做过很多就是一般的工作吧，就是所谓什么，比如说在什么机场免税店卖个化妆品啊啥的。但我知道我自己的职业目标是什么，所以我一直在往那个职业目标靠。然后就是你弯弯转转还是会回到那个，因为我一开始我学的经济，然后我所有朋友。就是特别是国内的之前同学都在所谓的就是券商、投行，或者是大的银行，或者是做反正就这金融行业吧，所谓就不管自个儿叫金融民工还叫啥，但我到美国来，我也是想找这行业的工作，但是当时就是没有工作机会给我，我面了不下就是三五十家，也有十几二十家了吧，就是最后就没有这个工作机会，但我就一直阴差阳错的机会，就是投了互联网行业相关的岗位。那刚好也是运气好，就是过去十几年互联网行业就是突飞猛进的这个增长，然后我在这个行业，说实话，我当时拿的起薪是比我，跟我同样就叫什么技能的人要高的，就是因为我处的行业是一个高速增长的行业，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说你不要去追求这个热点，还是说你看你自己自身有哪些，然后你看再看一下就是。你把自己放在哪里？那比如说我在中国，那可能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那我在美国，那我就有一些差异化的竞争。所以说，不管可以利用自己中美，还可以利用自己就多国工作学习的这个经验。然后我当时进了个大厂，然后经常派我就是世界各地的跑，我也利用这个机会丰富了自己的一些对这个世界认知，然后也实现了我很多就是所谓就是周游世界的梦想，对吧？目前我也去过了大概40多个国家，所以也是就是说。我其实是按照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和那个目标，然后我的工作是服务于我的这个生活的，然后一步步在靠，然后看你需要做什么，然后一步步在转，然后你看在所谓互联网行业工作了8年过后，又回到了这个所谓的 financial service，对吧？又做一些投资，那是不是也跟我之前最开始的职业目标也很接近呢？只不过就是不同的道路而已。所以说， 怎么讲？我觉得还是看自己想要什么生活，然后你从那个目标再往后推，哪些工作，不光是看钱，还要看那个就是工作能给你带的机会、机遇，你学到的东西，还有你接触的人给你的平台是什
对，非常好，非常感谢你真诚的分享，就是
么。好，
我非
谢
常
谢。
赞同你的观点。我刚才你说这些，我想到的话就是殊途同归，曲线救国，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保持，怎么说呢？就是你可以说是不忘初心，或者说是保持一个正确的一个目标，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到最后总会兜兜转转的，生活会把你引到最适合你的地方去，就是。我能想象，因为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就是我能想象说，当时你被拒几十次或者拿不到面试会很崩溃，但是你现在回头再看的话，会觉得这是最好的安排，就是还好你们没有要我，就是类似于说感谢不娶之恩的感觉。
对，我当时去了一家就做贷款的公司，当时就做的就是更好的 offer 来，当然是更好的地方。我觉得真的是这样，人生是这样子的。然后还有一点我也想提一下，就是说还有就是不断的学习。然后我回想自己的职业生涯，就是没有间断过学习。然后就当你不知道自己干什么时候，这句话估计很多人都听过，但你不知道想干什么时候，那你就运动和读书吧，这两个给你的投资回报绝对是最高的，特别是读书。然后我基本上每年会给自己一个目标，读多少本书。后来这个目标也放弃，我就说那拿起书本读下去，不管是所谓比较正统点书，比较闲书，就是你只要在读，我觉得就是会给你就是很多知识储备在那里，你一定以后会用到。
那既然我们说到这个话题，那你有给大家推荐你最近想在读的书，你觉得哪本是值得去读一下的吗？
啊，我最近不收购公司嘛，所以我最近读的书全是 MA 相关的，或者就是怎么买一个小公司啊，或者这个流程啊，或者律师写的要怎么就是避坑啊。就我现在，你看我这还是有呢，这个叫嘛，Buy and Build，然后这个是HBR Guide 什么 Buy a Small Business，这我最近读的书就是这块的，就是能服务到我现在做的一些事情的。然后平时也在微信读书上读一些闲书，就是一些什么，我比较喜欢看一些什么侦探小说，也不是侦探小说，就是废的，就不需要大脑思考的，但你就很快可以读完的。就是你，我之前还有，怎么讲？我以前读书还是说我一本书一定要读完，我都打开要读完，读不下去就不会读第二本。后来我发现，何必这么逼自己呢？这本书读不下去就算了呗，你就换一本你喜欢书自己读呗。就是，但是我觉得只要是你一直在读书，不管什么样的形式，不管是在开车时候听书啊，还有就是买这个书本来读啊，还是 Kindle 啊，还是怎么样，其实都比你去刷小视频、看人家视频得到的这个知识储备要高的，而且你人就更，怎么讲，静下来，这个是我觉得最近感受比较深的吧。那的确就是刷小红书啥，那个一两个小时飞快就过了，
对，是的。
而且你还没啥，就是没得到什么。你浑浑想那一两小时，我干嘛了？啊，啥也没干，也没学到什么呵呵知识，也没干嘛，就看了一堆有的没的。
是的，好，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分享，我觉得我收获很大，然后我相信听到这期节目的人收获也会很大。如果大家想要联系你的话，最好的联系方式是什么？是邮箱还是某一个社交平台？
我想想，其实我在小红书上可以在小红书上找到我，就是我小红书叫啥呀？我说我最近想做一些就是中文的输出，就是也因为我一直在美国生活，就是没怎么说中文，所以说小红书上我想拍一些小视频什么。小红书你搜 Jasmine 章鱼工厂章鱼快鱼应该能找到我，我下个礼拜就把这个名字给换回来。然后邮箱的话，我小红书上也有我的邮箱，如果也可以有什么事儿，也可以发邮箱给我留言什么的。对，然后如果熟一点的话，就可以加微信。所以我微信都是熟人圈，也不太加陌生人。现在对，还有其实基本上国内的话就小红书找我，如果是英文的话，LinkedIn 啊，你搜我的名字都能找到我。对。
好的，我会把这些东西放在 show notes 上，这样的话，大家在听这个播客的时候就可以找到你的联系方式。
对，我还再加上最近我最近做也准备做一点播客嘛，所以说你也可以把我那个 Mommy and Money 播客放那儿
哦，你的播客名字叫 Mommy and Money，
的。对，其实
听起来很好。
做最多的就是两件事儿，一就是带娃，一就是搞钱嘛，就这两件事儿，就叫 Mommy and Money 还挺好
对，非常的刚需。好，
的。
非常感谢 今
是
天的
的。
时间。
行，好，谢谢，然
好，谢
后
谢。
期待更多交流，好，谢谢，
好呀，
拜拜。
下次再见。
嗯。